当我们今年继续朝着活出欢乐、推开黑暗的目标前进，那我们就不能够不谈忧郁症这个题目。忧郁跟忧郁症不是同一回事。忧郁、焦虑都是面对生活的压力会产生的情绪，这种情绪不一定都是不好的。比如老板交给我的 project 马上就要 due， 可是呢我还没有预备好，很焦不焦虑？如果我要讲到，到了礼拜三一点 idea 都没有，会不会焦虑？常常讲到的这个人最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呢，碰到这种情况，你就会知道说，哦，下一次老板给我什么东西，我要早一点开始预备，对不对？那有时候呢，我们夫妻之间吵架，好，你吵的时候很爽，就讲了你本来不应该讲的话，然后呢，你们就冷战，所有那种下沉黑暗的情绪全部都来了。或者你看到你那个 teenager 的孩子不听话，你气得要命，就把他痛骂一顿，然后家里的气氛马上立时之间不一样。这种情绪啊，那种关系破裂，你马上就感受到那个下沉的情绪，对不对？下一次可能你想爽快的骂的时候，哎呀，你想到上次那种下沉的情绪，那种忧郁的这种，你可能就会觉得说，我要反省一下我自己处理事情的方法跟我沟通的态度。所以焦虑跟忧郁的情绪，上帝造在我们里面，我们会面对压力的时候会有的反应，这些东西不一定都不好。但是忧郁症、焦虑症是另外一回事。当我们的压力承受到某一个程度，或者我们里面的内分泌混乱缺少的时候，会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那不只是情绪的问题，那个已经变成是生病了，是生理的问题，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好，当我们被诊断出忧郁症，这个是代表我们脑部传导的这个 function 缺少了一些物质，使得我们脑部传导的这个运作不能够正常，这个是身体的问题。忧郁症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你知道，当我自己啊，在得忧郁症的那些年，我常常想到圣经里面的一句话，那是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二节，这里怎么说呢？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魔鬼本来对付神的教会，但是后来他发现他能够做的有限，他就气愤愤地，因为他也知道他的时候不多了，很愤怒地到地上来。你知道那个忧郁症带给人的黑暗跟压力哈，那些年我体会这种事情只有魔鬼尽他所能的来折磨人的时候可能让人经历的。我那个时候常常想到这一句话，所有的事情 involve 魔鬼的工作。其实基本上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黑暗，它根本就是从黑暗来的。十九世纪的时候，英国有一位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做斯布珍，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传道人，他十六岁就开始讲道，从来没有读过大学。等到他十九岁的时候，他只讲过两年半的道。他讲道的地方外面有人就是愿意排队等一个小时以上，只是想要进到他讲道的那个大厅里面，想要听他讲道。在斯布珍，当代的人称他是讲道王子。在他非常非常荣耀的侍奉早期，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不管他到哪里去讲道，很快那个建筑物就满了，不够了，就要扩张扩张扩张。就在他的教会刚刚建好一个非常好的会堂，可以容纳更多的人的会堂，才刚刚建好，他在里面讲道，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就恶作剧，失火了失火了，乱讲是假的。结果所有的人呢就很紧张，就朝着那个门呢冲出去，就因为大家就是紧张，人在这个惧怕的时候就是好像失去了理性。结果就有七个人被践踏死了。这件事情啊，这么悲惨的事情，让当时才二十来岁的这个年轻的讲员承受不了这个悲惨，他的整个精神在这个压力之下就崩溃了。他到一个地步必须二十四小时都有人看顾着他，因为不知道他失去 理智，就怕他做出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来。他被放在那个自杀观察的名单里面，二十四小时有人看着他。全教会就开始迫切地为他祷告，求神帮助他们的牧师恢复他的神智。差不多有三个礼拜之久，他其实是一个完全神志不清的人。后来感谢主，慢慢他的这个情况被恢复，被恢复，被恢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就可以开始自理自己的生活了。然后继续的被恢复，他就可以这个开始做一些工作，然后可以开始回来牧会，开始回来讲道。但是他那个时候才二十几岁，终其一生，斯布珍牧师都受忧郁症的困扰，他从来没有得到完全的康复。魔鬼哈，已经很普遍的把一个谎言放在人的里面，包括基督徒，也包括非基督徒。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是一个品性端正的人，他是一个爱神的人，他不可能得忧郁症。在我服侍的这些年，我发现很多人都相信这个话，但是我要说这是一个谎言。怎么可能一个讲道王子负责着当代英国最兴旺的一间教会的牧者，几十年来他都被忧郁症搅扰影响，你怎么能够解释？你怎么能够接受？如果一个人敬虔爱主，如果一个人信仰纯正，他不可能有忧郁症。在他几十年在忧郁症的煎熬里面，他说过下面这一段话， 心灵下沉的程度可以远超过身体，因为里面心里面有许多无底洞。一个人的肉体最多承受一定数量的伤口，再多就一死了之，但是灵魂能够以千万种方式淌出血来，而且每时每刻都可以一死再死。斯布真的这个话真是代表了历世历代以来千千万万得到忧郁症的人他们的真实的情况。我只是一个忧郁症的生还者，在我的经验里面，忧郁症有很多的黑暗，比如说你所有有兴趣的事情都不能够引起你的一点点的想要投入的欲望，你所有喜欢吃的东西摆在你的面前你一点胃口都没有，而且不管你怎么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前面看后面全部都是黑暗，没有任何一点盼望，这些都是很糟糕的病状。但是我觉得当中有一个最恐怖的是什么，就是你觉得你现在已经到了很黑暗的地步，但是你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更黑暗的情况出现，好像这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洞，不知道到底那个黑暗可以到多深。当你已经觉得你不能忍受，你不可能再糟糕了，结果你发现有一个更糟糕的黑暗在等着你，就是没完没了，那个真的是一个无止境的无止境，那个坑啊，忧郁的坑好像是一个无止境的洞。斯布真牧师他也说过这个话，他说我心灵忧伤到一个可怕的程度，我希望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极度的悲惨。在我自己得忧郁症的那些年，我也说过类似的话，我跟我的家人，我跟为我祷告的朋友，跟我的同工说，如果我有敌人，我都不希望我的敌人得忧郁症。斯布真说，我希望我的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像我经历这种悲惨的情况。忧郁症当他发病的时候，他就像一张无远弗届的网，把你罩在里面，把你罩在里面，你怎么样挣扎好像你都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网。难怪斯布真会说，我自己知道地球上人类所能遭受的痛苦，无一能与失望、沮丧和心智衰竭相比。这个是忧郁症患者他的形容。我们已经看见家庭里面只要有一个人得了忧郁症，不管这个人是爸爸没有力气去赚钱，没有办法思考，不能出去工作，或者这个人是妈妈没有办法，没有力气照顾小孩，没有力气做家务，甚至于这个人是孩子不能够专心，不能够上学，不敢离开家门，不管是谁，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患上忧郁症，全家带来巨大的影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在2030年忧郁症会造成社会负担最严重的疾病，这个疾病造成的社会负担 超过癌症，超过长期的慢性的其他疾病。可见得忧郁症是一个我们不能够忽视的问题。那我们与其等到我们之中有人得了，或者我自己得了，或者我的家人得了，我们才去处理，不如我们提早的来预防它。斯布珍牧师在1855年的时候说了下面这个话，他说我们非常迅速的照顾身体上的疾病，疾病的痛苦不允许我们在沉默中打盹，这些痛苦会催促你去寻求医生，寻求手术来得医治。但愿我们对待内心深处更严重的创伤的时候也能够这么积极。我觉得他的提醒 even 到了168年之后的今天还是需要被我们强调的。但愿我们对待我们内心的创伤，内心的疼痛，就像我们对待我们的头痛脚痛这个盲肠炎这么积极，赶快去寻求帮助，去寻求医治。两个礼拜以前，伟松大哥在外面打乒乓球的时候不是伤到了他的腿骨吗？当他倒在地上痛得不能够动的时候，很多人就是立刻为他祷告，还有人好几个人马上就打911叫救护车来。救护车来了之后他就被抬上去，然后就送到医院去。第二天医生就为他开刀，第三天他就开始复健。他的伤，他的这个骨头的伤跟痛立刻被得到了好好的照顾，所以他的腿骨恢复是指日可待的。但是常常我们没有注意到我里面的伤，我里面在淌血。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就是无知也好，或者迟钝也好，我们觉得他会自己好，但是其实他不会的。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前年有一天，牧师和我跟一位我们不是很熟悉的传道人在 Zoom 上讨论这个来教会服事的事情。讲的时候，突然他就讲一句话，他说：“你们两个是不是应该去度个假？”你知道多可笑？他就讲这一句话，我在 Zoom 的镜头这边，我觉得我好想大哭。这怎么回事？我太意外了。这表示我里面已经有一个很澎湃的情绪，我根本不知道。那好，我是这样，我也要问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有没有时候你来教会敬拜赞美，歌一唱你就想要哭，眼泪就这样流下来，你都不好意思，希望大家没看到你。其实别人不会看你的，大家都在看字。有时候呢，到前面来祷告回应信息而已啊，可是别人为你一祷告，你的眼泪就涌出来。你说哇，这些东西哪里来的？你说哦，那可能是圣灵感动吧，也许。但是更可能的是你的情绪已经到口子上了，终于安静下来，终于有一个机会，才那么一下下的安静，这个情绪逮到机会它就倾泻而出。你说这哪里来的眼泪啊？我怎么不知道它在那里？这些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都证明，其实我们不太认识我们自己内在的情况，好像我们没有接受这样的训练， 我们没有去常常了解一下我里面还好吗？所以等到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吓自己一跳。也许有一些男生说，我才不会像你们女生这样随便哭掉眼泪，没有 never。 那我要挑战你，有没有时候你在家里你太太还真没说什么不对的话，你就一肚子火？有时候呢，同事根本也没惹你，你好像就是我逮到机会我就跟你吵架，你敢讲一句稍微有一点不那个的话我就要吵架，你里面的那个愤怒哪里来的呢？是不是可能我们也不太认识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啊？如果你一早起来啊，这个春天到了亚特兰大，大家都觉得好得不得了，你根本不想醒过来，那是为什么？这些例子都在说明，其实我们里面的情绪已经很满了，可是我们没有去照顾它。这就是斯布珍说的，但愿我们对待内心更严重的伤跟痛，就像我们对待身体上的伤跟痛一样的积极。情绪哈，负面的情绪它不会自动消失的，啊，不要管它，不要管它，没关系了，没关系了，它不会自动消失，我们不管它，它只是会被放到哪一个什么角落在那边。情绪是需要被疏导、疏通、被释放，那它才会消失。我们没有办法透过压制不管它，它就不见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会分辨自己负面的情绪或者是下沉的情绪到底从哪里来的。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这个title 很耸动，所以马上就吸引我。这篇文章的 title 是说，你不会因为疾病死亡，你是因为情绪而死。他的文章里面讲引用了这个 WHO 哈，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说有超过200种以上普遍的疾病是因为情绪引起的。这是为什么他用一个这么耸动的这个题目，你不会因为疾病死亡，你是因为情绪而死。所以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学习分辨处理那些负面的情绪，这个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很大的贡献。每一个人呢，疏通他自己情绪的方法，有效的方法都不一定一样。对我来讲，我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讲个明白，有时候讲还不够，我还要唱，唱到爽，全部那个情绪都随着我的声音，随着我的释放出去。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快而且最有效的方法。可是有一些人不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要去 Home Depot 买一大堆木头回来敲敲敲敲敲，或者是去这个 Home Depot 买一堆这个油漆回来刷刷刷刷刷，一锤一锤，一刷一刷，哎，他的情绪就释放。那另外有一些人他也没办法，他一定要去把那个造成我有这些情绪的人找来，大家面对面谈个清楚，他的情绪才能够释放。每一个人不一样。在圣经上大卫他也是很有意思，他有几个方法，当然我相信不止了，只是 我就是随便整理一下。大卫大大的赞美神，他说耶和华我的亮光啊，是耶和华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他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你知道大卫这个勇士啊，他里面的惧怕就是靠着大大的赞美神，宣告神的所事被释放出来。有时候大卫用的方法是到上帝的面前把敌人狠狠地骂一顿，他说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你知道骂人的话，那个人根本就是他没有心了，因为他的心已经被肥油都包住了，他没有感觉了。好，然后他跟神讲说，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他就把他们骂一顿。你知道神不喜欢骄傲的人，所以他就提醒神，他们嘴巴讲的都是骄傲的人讲出来的话。有时候呢，大卫也会提醒神，哎，你千万不要放过那个让我不好过的人哦。你知道大卫怎么说？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哇，爽不爽？至于那些坏人呢，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你知道，我有时候想想，我们真的应该要学习一些骂人的话，骂在神的面前，学大卫可以把那些负面的情绪释放出来。可是有一些人搞错，找到人家痛骂一顿，或者家里骂太太骂孩子，这些都不对。好，他就到神的面前，哇，我想我们的神的度量多大，什么骂人的话他没听过，他都听过，他可以啊，大卫的这个负面情绪就释放出来了。有时候我处理自己负面情绪，我也会对自己讲一篇道，你以为你是谁？你没那么了不起，得罪你就得罪你，怎么啦？你不能被得罪吗？你有没有得罪过别人？哎，有时候是很有用的，自己教训一下自己。哎，对对对，我讲的是有道理的。你只要能够把你的负面情绪，你只要你的情绪能够被释放出来，你要真的能够相信你讲的话是对的，对不对？有时候别人如果跟你讲啊，如果我的丈夫受委屈了，我跟他讲说，哎，你觉得你什么了不起啊？啊，别人给你气受，你没什么了不起哈、啊？你难道不知道上帝告诉你说你要饶恕吗？这没有用，自己对自己讲是可以的，不要对别人讲。每一个人用的方法不一样。有些人呢，他就去跑步，越气跑得越快。有些人做举重训练，哇，越气他可以举起来的重量就越重。等到运动完了以后，气也消了，负面的情绪都没有了。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方法。方法有很多，你需要找到对你有效的。也不是每一次都是同一样方法，有时候你就换着来嘛，总要找到一个有效的方法，把你里面负面的情绪释放出去。这样的话，你就开始学习懂得照顾自己的健康。我觉得一般说起来啊，华人是非常能够吃苦耐劳的。这代表什么呢？好处是说我们可能自愈的能力比较强，坏处是什么呢？就是一旦当我们爆发的时候，通常已经是不可收拾的地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处理自己负面的情绪。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专门的学问，所以牧师和我已经联络了我们一位老朋友，他从前在台湾的时候他就是学心理的，后来到美国在 Fuller 神学院拿到了他的学位之后，一直从事心理治疗的工作。今年大概5月6月吧，我们会请他来，我们希望能够更懂这些事情，就能够更帮助自己建立一个健康的， 我们如果要活出欢乐，我们一定要从里面健康，不然是不可能的，是吧？好，那下面我们要讲造成忧郁症的原因。好，根据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他们提到忧郁症常常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可能有一个东西 trigger 就是让它发病，但是常常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他们提到五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家族遗传的因素。医学的研究到现在，这是我昨天跟昌文医生 confirm 的，医学的研究到现在大约能够掌握忧郁症这个疾病 40% 的真相，换句话说还有 60% 是不明朗的，不过这已经不错了。心脏病他们只能够掌握 20%。 不过虽然忧郁只能够掌握 40% 的真相，但是有一点研究的人都是蛮确定的，就是认为忧郁症的发生跟遗传确实有关系。这个代表如果在我们的家族里面，叔叔伯伯、舅舅阿姨、爸爸妈妈如果有忧郁症、有恐慌症这些方面的疾病，精神方面的疾病，我们就要特别小心自己，要注意自己，也要特别的留意我们的儿女还有我们家里其他的人，因为这个跟遗传还是有一些关系。有一些人的 DNA 里面这一方面就是比较衰弱，所以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如果我们发现很早就发现哎呀有一些 sign 出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可以早一点去看医生，或者用一些什么其他的方法，医生建议的方法，就让他不要真正的发病。如果好好的照顾，你看比如说有一些人家好像前面有很多人是死于心脏病或者是糖尿病，但是因为医学的进步，因为自己的小心、自己的留意、自己的节制，就慢慢发现哎，不见得在同样我们都在 DNA 有 carry 这个东西，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发病，对不对？所以了解情况然后注意是有用的。第二呢，忧郁症的发作跟创伤和压力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亲人的死亡、人际关系的破裂，包括离婚，包括这个配偶有外遇，然后还有失业，或者是经济遭受很大的损失，做生意失败，这些事情都会造成创伤跟压力。人的身体能够承受的压力是有限度的，超过的时候我们就会表现出来崩溃垮掉的现象。我认识几位忧郁症的患者，他们几个月甚至于超过一年照顾他们病重的家人，等到家人过世之后他们就爆发了忧郁症。从前我不懂，我觉得奇怪哈，照理说你在照顾的时候你应该承受更大的压力，为什么反而人过世之后就垮了呢？后来我在想，其实他们在这么长时间的照顾里面，他们一直在透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体力，等到一旦这个重担卸下来的时候，好像那个支撑他们在透支的那个东西没有了，他们就垮了。那你说哎，难道他在照顾的过程里面他不知道这是必然的结局吗？这个亲人就是会过世吗？知道的，知道的，但是就是那个力量撑着他，好像那个爱撑着他，等到突然这个事情结束了就垮下来了，都是因为长期的透支。人真的你就是有限，你就是有限，长期的在 体力透支也好，精神透支也好，情感透支也好，长期的在那个里面，这个垮掉是时间的问题，是迟早的事。不要以为哦，只有坏的事情会带给我们压力，好的事情也会带给我们压力。我也认识一些长期投入做生意的人，他们是在高压的情况之下非常的忙碌，哎，他们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好得不得了，因为好就是越来越多的工作，越来越多的投资，开始爆发了恐慌。你说你做得这么好，人家应该那个做不好的人才恐慌嘛，你恐慌什么？你的身体长期的在这个里面就是不行，身体就像橡皮筋一样，那个弹力是有限度的，超过了负荷，橡皮筋会断，我们的身体会垮掉。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生活情绪各方面是在一个健康的范围当中。好，那个这个协会还说，第三种容易得忧郁症的人是悲观性格的人。所谓悲观性格的人，就是他会表现在他的思考是比较负面的。大家都很喜欢讲说，哎，这边有一杯水，有人看到说，哇，还好好哦，还有大半杯。另外一些说，哎呀，只剩半杯了。这个不同的思考模式，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但他的感觉是这么不一样。这种人，悲观的人，通常他的自我形象也比较差。所以这种人就是比较容易，再加上其他的压力，这个忧郁症就比较容易被 trigger 出来。圣经上有一个诗人说，我心里多忧多疑，这种人就是比较悲观的人，他也知道他自己比较悲观。你知道在我们的朋友里面有一些人就是每天20度啊，这个阳光灿烂好心情，对不对？有一些人就不是嘛，即使这么好的阳光也是觉得啊，这个那个的。所以如果我是这样的人，我就是应该要去结交一些很开心很 happy 的人，跟他们多在一起，你去买一些那个笑话书回来看嘛。然后我的 email 里面有一个 folder 是专门收集笑话。你知道有时候哦，上次不是是谁说，牧师还是谁说，你假笑也是有用的，那何况那个你看那些有些笑话真的超级好笑，你笑一笑笑一笑，哎，刚才为什么生气，刚才干嘛都忘记了。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就要帮自己想一些方法，好，千万不要去看那些像什么我们从前小时候看那个星星知我心那种连续剧。我最记得我们小时候在看那个，我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我就不记得，我爸爸就我妈妈我妹妹我弟弟我姐我没有我弟弟我姐姐，我们就家里四个女生坐，我爸爸就发卫生纸给我们，大家都哭了啊，哭哭哭哭哭。我现在再也不会看那种东西了。世界有时候压力已经够大，你干嘛还去找一些压力？世界已经够紧张，你为什么还要去看那些很恐怖的电影？对不对？就是如果你知道你是谁，你就帮助自己一下。第四呢，他说身体的疾病会 trigger 我们得忧郁症，比如说心脏病。患心脏病的人，他很被限制他的活动，长期下来他就很忧郁啊。那还有呢，比如得癌症的人，他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治疗，而且在治疗的当中他的身体会很不舒服，这些都使人的心情会非常的不愉快，慢慢慢慢受影响，就容易患上忧郁症。而且很糟糕的是，忧郁症的病患他的免疫力会下降，一个人的免疫力下降，健康的人都不好，何况已经患病的人。所以这些哈，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好汉只怕病来磨。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如果你头痛了3天还不好，你的情绪不会好的，对不对？ 我们要知道身体的疾病会造成，另外就是其他的精神疾病，焦虑症、厌食症，这些都会带来忧郁症发病的可能性。我听过有一些人说啊，这些患忧郁症、焦虑症的人都是草莓族，都是玻璃心。可是我观察哦，我发现这些会患焦虑症、忧虑症的，不见得哦。这些年因为我自己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有机会接触一些不认识的人，但是他们是患病的人。我发现在他们发病之前，他们都是那种非常努力而且自我鞭策的人，他们常常做的事是超过别人很多。在他们发病之前，他们一点都不是什么草莓族，完全没有玻璃心。你想，你会觉得以利亚是草莓族吗？你会觉得摩西是草莓族吗？他们都得了重度的忧郁症。如果有机会 maybe 下个礼拜我们可以来谈一谈这个。所以不要很快的就下一个断语，更不要把这种东西放在你自己身上。你已经病了还在鞭打自己，我不能草莓族，我不要吃药，我要刚强起来，我要胜过他。 Come on， 现实一点吧。好，第四方面我们要讲的是怎么样对待忧郁症的患者，或者说怎么样服侍忧郁症的患者。在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一年，我参加了一个网课。那个网课第一堂课，那个老师就讲，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新冠的第一年还不到一年，全世界罹患忧郁症的人上升了25%。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数字，你要想想看。当我们说哦，这个教会有8个人患忧郁症，好，占这个教会的1/20好了，我们这样讲。那你要晓得，如果有8个人患忧郁症，可能有24个人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情况去看过医生。所以这个数字，在新冠疫情的第一年，全世界患忧郁症的人上升了25%，这表示还有很多很多更多的人是没有被诊断出来的。可见得21世纪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忧郁症是一个多么多么普遍的疾病。你没有患过忧郁症，可能你家里现在就有人在患忧郁症。你家里如果没有人患忧郁症，坐在你旁边可能就有人在患忧郁症。就到处你都会碰到忧郁症的患者，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样能够帮助，或者是怎么样不要造成伤害。第一个我想要提到的就是服侍忧郁症的患者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也许你花了很大的力气，你也用尽了心思，你费了很多的时间，但是你看到这个人一点改善都没有。好，这个时候你不要觉得你是一个失败者。我觉得我学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办法服侍所有的人。我想可能我们都要承认，我们没有办法服侍所有的人。有一些人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服侍他，那这个时候你不要觉得你是一个失败者，你就换一个别人去服侍他就好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接受我没有办法服侍所有的人。第二，人生了病很自然的就会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会生这个病，那为什么我感冒好奇怪，为什么我会感冒，哦，因为昨天那个人在我旁边咳嗽。我们这样子想了以后，我们就觉得 OK OK， 那是因为怎么样。忧郁症的人特别就是一直在想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这样，我没有办法挣脱为什么，很多的为什么。那我们去服侍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不要跟他一起卷在那个哎，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你知道为什么不要去做这个事吗？因为你知道了又怎样。哦，原来我不知道的那个祖先他是忧郁症，你知道了又怎么样，对不对？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怎么样能够得医治啊，能够好过来，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啊。所以不要花时间去在那些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上，因为这个是患者常常想的，所以不要被卷进去。好，倒不如同样要花时间，对不对？倒不如花时间啊，陪着他做一些他不能够做的事情。比如说重度忧郁症的人连洗澡都没有办法，这是我自己经历的，你可不可以陪他帮助他洗一个澡？他没有力气去做家务，家里乱七八糟，你真的爱他，你就让他坐在那里，你去帮他整理一下，整理得越来越清爽，越来越干净，至少可以帮助他心情好一点。很多事情他们做不到，我们帮助他们，去帮助他做。有些人你跟他讲说你去祷告，我更不想祷告，我也没力气祷告，那你可不可以，那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你只要听就好，你就躺在那里就好了，就这样。或者他还有一点力气，那我陪你出去散散步好不好？好，运动是非常对所有的精神疾病大概都是有好处的。陪他做一些他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做或者是不会愿意去做的事情。还有第三方面，千万千万不要雪上加霜。罹患忧郁症的心里面已经充满了黑暗，他的自我价值已经到底了。你不要在这时候跟他讲说哎，你为什么会这样，你有没有好好认罪啊？你知道吗，你没有好好认罪悔改，神就没办法医治你。拜托，这时候不是认罪悔改的时候，他也没力气认罪悔改，他可能已经认了一堆有的没的的罪，因为这就是忧郁症的症状啊！我看我自己什么都不对， 我做什么事情都是错的，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你现在还要再告诉他，对对对，你真的没有价值，我告诉你，你如果不好好的认罪，那个问题就不会解决。这就叫做雪上加霜，很多人会做这样的事情。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你不要笑，你不要以为你不会，你可能嘴上没有讲，是因为你读过约伯记，可是你的心里还是这样想。你要彻底改变你的心思意念，好，不要雪上加霜。这些人是需要我们把他从黑暗里面拉出来的，不是你要把更多黑暗堆在他的头上。第四方面，不要有不实际的期待。我真的听过人在我的面前对忧郁症患者说，圣经说你要常常喜乐，你怎么不喜乐，你要常常喜乐。我真的很想揍一拳过去。你会对那个心脏病患者说，哎，你为什么这么弱，你为什么不去跑步健身，你会这样说吗？我觉得基督徒有时候真的没头脑，不合理到了极点。拜托，我们可不可以先做一个合理的人，再做一个属灵的人呢？真的，真的，你有时候用一点 common sense 好不好？不要对那些人过度期待。 哎，我昨天不是跟你讲要你读圣经吗？我今天来你家，你怎么没读呢？我跟你讲，你不读圣经不会好的啦。胡说八道。也不要给这些人你不能够实现的应许。我跟你讲哦，神一定会医治你。请问神告诉你了吗？神没有说你凭什么乱下圣旨。常常有时候我们乱下圣旨，让这些病人更沮丧。他都说了神会医治我，你看都没有。下次别人去服侍他的时候，算了，你们这些基督徒跟我讲了没有用。是基督徒没有用，不是上帝没有用。第五方面哈，要先照顾他的身体。有一些忧郁症的人，他不想吃东西，他也吃不下东西。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的舅妈服侍我，把我接到她家去住，我一餐吃不下一个饺子，我就是吞不下去。她就变着花样希望我能够多吃一点。照顾身体，上帝是怎么对待重度忧郁症的以利亚？上帝给他吃一堆的饼，真的，上帝给他吃很，不一定给他喝水，喝水，喝水。如果你今天不一定给他喝水，你给他喝蛋白质的水。上帝给他吃了饼，喝了水，然后上帝叫他干嘛？睡觉，睡觉。现在我也不打搅你，好好睡一觉。好，睡了一觉醒来以后，上帝又带来更多的饼，再吃再吃，吃完以后喝喝，全部吃喝完了，好好睡觉睡觉。照顾他们，让他们的身体先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情况。你看神有很多的想法，神都没有一字不提，绝口不提。神知不知道以利亚为什么会得忧郁症？你如果去读圣经你就知道，等以利亚的身体恢复到一个程度之后，上帝就来跟他谈大道理了。你在这干嘛？你知不知道你不应该在这里？在这个忧郁症患者他根本他的思考不能够 function 的时候，我们所有跟他讲的真理都是废话。等到必须要他的身体到一个部分，到一个地步，他的思考必须要到一个合理的程度，这个时候上帝就来跟以利亚讲，哎，你的思考模式是错的。所以不要做白工，先把他的身体顾好，这个很重要。第六，很多人很惊讶，我会讲这个，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还算一个蛮 balanced 的传道人。第六就是奉劝这些患者去看医生，由医生来决定你要不要吃药。我在想啊，因为有一些这个忧郁症跟这个恐慌症是 mix 在一起的，这是造成很多人不敢吃药，觉得吃药是一个失败的举动，觉得吃药就表示我被忧郁症打败了。这个我现在要告诉亚特兰大灵粮堂的弟兄姐妹，我求神保护你，一辈子都不需要，但是你需要有这个尝试。当你的头脑里面那些传导物质已经不够了，人家告诉你说，哎，这里可以帮助你重新恢复你的传导，你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个太不属灵了，你傻啊，你为什么不去试试呢？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看过好几篇文章，那些医生写的，他们都说同样一句话，他们说忧郁症的药没有上瘾的问题，吃忧郁症的药没有上瘾的问题。 当这个药，你要知道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忧郁症的药的发明也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你不是因为、啊、我用别的方法我就是失败。 No， 我有一次好生气，有一个丈夫在我面前跟我讲说，我太太就是太弱了，如果她强一点她就可以胜过她的忧郁症。我真不好意思讲，但是我心里面真的有这个意念，让你得看看，留着给你自己去打仗吧，去胜过吧。为什么这个现成的帮助在这里？而且现在不止一种，好多种，这一种不行，你可以再试另外一种，对不对？神的帮助在这里。你说我不要，我要属灵，我要祷告直接得医治，哎呀，走冤枉路。好，最后我要讲的是神在哪里，神在哪里。当这些忧郁症患者在这么痛苦的深渊里面，神在哪里？他们当中有一些爱神的人，有一些顺服神的人，跟随神的人。当他们痛苦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圣经里面有一个得忧郁症的人，他说，你把我放在最深的阴坑里，你把我放在黑暗之地，在幽暗之处。因为那个地方太痛苦了，所以每一个在那里的人，他就想要，我立刻可以离开，神，我今天就要离开，我晚上祷告，我希望早上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就是一片光明了，黑暗已经找不到了。这个是患者生病的人他心里面的渴望。我相信超自然的医治会发生，就好像有一些人他为肿瘤祷告，肿瘤就消失了。我自己也经历过一个人，这个在我们家祷告会，他痛得要命，从这个厕所里面出来，整个脸是白的，土灰色。他说医生告诉他，如果他这么痛的时候，就表示他这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卵巢里面的什么东西爆掉，要立刻去医院。结果我们几个人祷告会啊，我们就说好啊，那我们等一下叫救护车，我们就先为他祷告。哎，才几十秒的祷告，他抬头说好了。我都有点不敢相信，这怎么就好了，就真的好了。我看过神迹，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不是每一个你祷告的肿瘤它都消失，对不对？所以也不是每一次你祷告你就想第二天早上你就黑暗就没有了，你就被从那个忧郁的漩涡里面拉出来了。那到底神在哪里？当我这么痛苦的时候，神在哪里？刚刚我跟大家提过，我觉得对我来讲，忧郁症一个最可怕的现象，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你还能够掉到多深，你都不知道那个没完没了的情况，会不会你明天起来更糟糕？那个是一个真的害怕。但是有一天，当这个思想缠绕我的时候，我第一次，其实我知道这一节经文，但是我第一次被上帝把这节经文灌注在我的灵里面。这是在生命记里面摩西讲的一句话，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神永久的，我不知道我会掉到多深，但是神告诉我，今天神告诉我，他永久的膀臂在我以下。没有人能够回答我到底那个黑暗的漩涡可以把我带到多深，但是上帝告诉我，不管多深，他永久的膀臂在我以下，他的膀臂可以进到 无止境的深处还在我下面，我不会掉到他的膀臂之外。如果你现在正在受忧郁症的痛苦，我知道你没有力气抓住神的话，但是神的话可以抓住你。我在忧郁症很厉害的那些年，神跟我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一次神告诉我，他好像预言我会得医治。这个话是这样说的：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那天神对我说这句话之前，我从来不知道圣经里面有这一句话，但是我想再也没有另外一句话给当时的我更贴切了。我怎么可能还欢乐？我连一点光都看不见。这句话实在太美了，我也非常清楚知道是神给我的话，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已经弱到完全没有力气去抓住这一句话。我那个时候开始产生幻觉，这个是忧郁症，重度忧郁症的有一些症状。有一天我的丈夫开着车，我坐在旁边，我就看着我的手臂，哎，我的手臂在这里啊，可是我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它在那里，我看到它在那，可是没有了。我那个时候是这样，很多事情都没有力气去做，没有力气，没有信心，没有盼望。神跟我说这一句话，那个话也是进到我的里面，好像让我知道是神在说话。除此之外，我什么都，我真的很希望告诉你们，哇，神给了我的话，我就把这个话拿起来像圣灵的宝剑一样，唰唰唰唰唰，那个忧郁症就没了，黑暗就全部出去。 No， 没有，完全没有。我知道是神给我的话，神，那你就成就。我已经，我没有力气，我没有信心，我连思考都没办法，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在那样的情况里面，我发现不是我抓住神的应许，是上帝的应许抓住我们。真的，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不能，上帝的应许抓住我们。弟兄姐妹，大水扬起，波浪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胜过洋海的大浪。你今天很勉强才爬起床吗？你今天非常勉强才坐在这里吗？你已经用尽一切力气才走到教会吗？我要鼓励你，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没有什么特效药可以立刻帮助我们离开忧郁的漩涡，没有什么保证你多久可以好。在一个很黑暗很痛苦的情况里面，就像大水扬起淹没你，就像诸水在你旁边澎湃的波浪要淹没你，你不知道你的指望在哪里，但是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 我们可能没有经历过忧郁症这么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圣经的话，句句安定在天。当你去服侍那些在痛苦里面，在忧伤里面，好像连宁愿死都没有办法再面对一分钟那个黑暗的人，你可以告诉他，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你抓不住他，你什么都抓不住，但是他可以抓住你。今天我们要领圣餐，圣餐耶稣说，你们都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今天唱我属你，永远属你。什么叫做我属你？我属我的救主，我永远属你。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的黑暗属你，我的健康属你，我的生命属你，我没有生命的状态也属你，我整个人是你的。你以为只有好事才可以跟神共享吗？不好的事，你的压力，你没有办法解决的孩子的问题，你没有办法改变的婚姻的状态，我属你，永远属你。你带领我，我的前途，我的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当我在忧郁症很厉害的时候，我对主说，你要我活，我就可以活。你不给我帮助，我就没有办法活。你知道吗？当时我就是只是存在那里，我并不是活着，我就是存在在那里。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属你，我的债务属你，我的绝望属你，我身体的疾病属你，我碰到那些我不能够解决、我扛不起的压力都属你。我属你，永远属你。这就是十字架上的交换。你为我死，就看你要我怎么为你活。我属你，永远属你。诗篇119篇94节，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我是属你的，那个诗人说，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主耶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他一定是对天父说，谢谢你把生命赏赐给我，谢谢你，祝谢。然后他拨开这个饼，谢谢你让我来到世界上，我的身体即将要被拨开，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上十字架。他祝谢了，然后拨开，对他的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我要把我的身体给你们。 你们属于我，我也属于你们。然后他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拿起杯来祝谢，他说，这一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立的新约，旧约你们没有办法守，你们守不住，但是我现在用我的血跟你立一个新的约。是我来守，你抓不住什么的，你不能保证什么的，但是我抓住你，让你能够爱我，我抓住你，让你能够爱你的弟兄姐妹，我抓住你，让你能够彼此相爱。这是我的血，他说。主啊，今天在你的圣餐桌前，我们谢谢你，我属于你。不是我决定我要属于你，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智慧，是你救了我，是你来寻找我。现在我真的属于你了，我称呼你为我的主，我称呼你为我的父。当我们今天在这里领圣餐，愿你那复活生命的大能进入我们的四肢百体，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肉体上做你要做的事，修复你来应该修复的地方。当我们喝这个杯的时候，我们里面充满了感激，谢谢你的血是为我流的。主要我永远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你能够爱我爱到这样的地步。我不明白没有关系，我相信，我领受。主啊，我高兴我今天能够再一次的领受圣餐，我再一次纪念我是属你的，你负我完全的责任，你在高处大有能力。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不管是经济，不管是身体，不管是情绪关系，哪一方面觉得要被波浪淹没了，主啊，我们今天宣告，我的神，你在高处大有能力。我们也宣告，你永久的膀臂在我以下，我属你，永远属你。谢谢你，在永恒里，你都要做我的主。没有人能够从你的手里把我夺去，没有疾病能够从你的手里把我夺去，我属你，永远属你。主，如果这个月这段时间我有得罪你，我求你原谅我，连我自己都不喜欢我的悖逆，连我自己都讨厌我的刚硬。主啊， 我不是因为我的好，更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美德使我配享受这个饼和杯。在过去的某一个日子，是你指着我告诉所有的魔鬼，所有的天使，你宣告我是属你的。这是为什么我今天能够领这个饼，领这个杯。主啊，我但愿我可以有更好的行为，我可以有更好的、更准确的思想模式。我但愿我这个人活着一天，能够荣耀不羞辱你的名。但是甚至于现在，我都不敢保证。我愿意，但是我不能保证。主啊，帮助我，我属你，改变我，我属你。谢谢主。弟兄姐妹，如果你预备好了，就请你来领圣餐。你可以拿这个饼跟杯，然后坐回你的位置。我们大家都拿到之后，我们一起来领受。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慢慢之后，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求来提升
会就停在这里，上帝祝福每一位与主同去。